Joyce 时间 ，Joyce 在我们现场 ，Joyce 你今天要跟我们谈什么呢？
啊，我今天
今年最后一次。
哎，对，我现在是我谈这个题目是要有感而发，因为我发现呢，晚上跟朋友约的时候，如果朋友在公司上班的话，朋友迟到的最重要原因都是因为开会太久了。
嗯，
哎，所以我对这个，我自己是不用跟人家开会啦，可是我挺、对这个
你出版社是你一个人的是吧？
对对，所以我是有感而发，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脑力激荡的迷思。我认为台湾一大堆公司会浪费太多时间在开会，就是因为有这个迷思，所以我是希望说讲完这个题目之后，大家会能改变一下大家开会的方式，或干脆不用开的会就不要开啊。所以我来讨论一下脑力激荡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从英文字转来中文的，对我们的感觉好像是80年代这个字才开始在我们台湾的媒体出现，脑力激荡。
brainstorming，
对 brainstorming。 事实上这个字在英文出现呢，是来自一个1948年的畅销书啊。那个畅销书的这个作者呢，是当年美国最赚钱的广告公司天联广告啊，我们英文名字叫 BBDO 啊，他的老板之一叫做 Alex Osborne 啊，亚历士奥斯彭，他的写的一个叫做《你的创造力》，这本是当年非常畅销的这个商业书啊。然后呢，他有提一大堆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增加创意的方式，有一些听起来我们是老生常谈啦，例如说随身要带一个小笔记本之类的啊。可是呢，他里面最有名的那一章就是在讲脑力激荡啊，他意思是说呢，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呢，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群体的创意力激发出来呢？所以它里面写了一些开会的一些诀窍，例如说呢，在开会的时候就请大家拼命提 idea 的时候呢，要重量不要重质，就是不管是别人讲出来的 idea 多么愚蠢，大家绝对不可以批评。绝对不可以有负面的回馈。
还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因为呢，他假设呢，每一个人的创意呢都脆弱的不得了，只要有一个人批评了别人的创意，马上大家就会闭嘴了，大家就会变得。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 brainstorming 这个事情发生的之初，它是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不能够去在当场的去提出反对意见。
就是说在一个主持这个会议的人呢，你要鼓励大家尽量讲，而且要尽量讲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大家这怎么笨的东西都可以讲，就大家绝对不可以批评啊，因为呢创意是这种东西是经不起打击的啊，所以大家都不要在那个提创业的时候大家就想就好了，赶快把你的判断力整个压掉这样子。所以呢他认为这样子就可以开出这个成功的一个创意的会议，这叫脑力激荡 brainstorming。 这是一本1948年的畅销书，这个 idea 马上在美国的企业界流行起来啊。学术界第一次呢针对这个 idea 啊，这个脑力激荡呢，这件事情呢做研究是1958年，就是这个畅销书的十年之后啊。耶鲁大学那时候心理学系呢就做了一个实验啊，拿出一道同一个这个题目啊，找48个学生啊，应该是说有个对照组，有个控制组，一个48个学生啊，一边就分成12组，每组4个人啊，请他们大家来解这个同一个题目。另外一组呢就是48个人，大家都单独，大家都单独来解这个题目。结果呢，这个实验结束呢，就发现永远都是单独解的那一组提出来的创意，提出来的解决方案会比较多，是那个分组讨论的，大家一起四个人一起合作的哦，反而是让他们没有创意。
所以在1958年 brainstorming 已经经由科学实验证实是比较没有效率，
是没有，就是说到了群体里面，大家反而会扼杀了个人的思考力跟那个跟创意跟解决方案的能力啊。可是呢，在这个同时，就是说后来这个实验是这个重复了好几次，结果都一样
啊，
就是说群体一起开会，大家一起解决问题，反而不管是解数学题目啦，解决什么生活题目啦哈，我解那个纯粹的只是那个一些图像啊，一定是分组的那边会比较没创意。好，所以这个已经证明了，实验证明创意群体创意至少可以一起开会来脑力激荡，那是完全没效的啊。
是。
可是呢，同时我们也发现呢，因为这几年呢，学术界也好，或者说呢，有一些，例如说好莱坞的电影啊，或百老汇的音乐剧啊，事实上很多创意的活动已经是需要靠群体了。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一些很轰动的那个学术论文， 例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爱因斯坦一个人提出来的，
是
啊，是19世纪最轰动的一个论文，当然就是达尔文的物种演化，也是我达尔文一个人提出来的。可是在现在的学术活动，这种事情已经不可能了啊。举个例来说好了啊，莱特兄弟可以两个人就坐整套飞机，现在波音公司随便一个引擎就要1000个工程师一起去设计，
是
哦，所以呢，的确，现在你是一群人一起工作，绝对会比你一个人单独工作更有创意。
这恐怕也是因为现在的教育，尤其是越高等的教育，越在专精跟研究的教育，越涉及到尖端科技的研发的，它越可能分工的结果，使得大家不得不变成一个小螺丝钉嘛。
像大春，你有在跟人家合作一个音乐剧啊、话剧，你就知道，现在的一些，当然小说还算是一个小说跟诗文学还是少数这种可以靠一个人的创意就完成的一个领域。
是，
可是大部分的文创活动已经很少很少靠一个人的了。在学术界也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学术要开拓新领域的时候，那个常常是在分科跟分科之间的跨领域。随便要，我们现在要随便研究一个古代历史好了，你常常要用到气候的资料，要用到语言学的资料，
是，
现在还要用到遗传学，因为有基因定序了，所以呢，常常你现在是需要跨领域的合作啊。所以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已经是变复杂了啊，所以呢，几年前呢，就有一个那个美国的学者呢来研究哦，就是说他把这个过去这个10年来的学术论文呢，哦，好几万篇这样做一个统计，而且呢，就算他们的引用数，结果他发现呢，群体创作的啊，而且他算的是那种最成功的论文呢，他所谓那个全雷打击论文，就是说已经被引用数已经超过100的。对他们来说，那叫全雷达等级的论文。结果发现呢，群体创作的这种论文，全雷达等级的论文是有办法进入全雷达的，它的比率是单独创作、单独写的论文的6倍。
哦，
嘿。所以呢，我们是知道说现在的啊，至少学术问题，那我刚刚有讲说，包括在艺术的创作方面哈，已经需要运用到群体创意的领域，的确是越来越多需要用到单独创意的。我想可能美术品啊，或者说这个
文学创作，
文学创作都还是哈，可是大部分的其他的表演
艺术，只要是涉及到综合艺术的，
对，
多半都还是跟你刚才讲的科学或者是对理工这方面的都很像。
对，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开会来做一个脑力激荡是没有效的，可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是对群体的创意是有效的嘞？然后呢，我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个2003年这个加州大学伯克莱的心理系的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呢，他是找了265个学生啊，然后一组分5人啊，然后呢，他分了3种对照组。第一组呢，就用了当年1948年那本畅销书的这个给的方法，就大家都不要批评别人的 idea。然后呢，他也是给了一个统一的题目，这个一致的题目就是说，如何解决或减少加州这个旧金山，因为是伯克莱嘛，旧金山湾区的交通阻塞的问题，就请大家提一些解决方案出来。那3个对照组啊，都是5人一组。一组的人呢，他们5个人开会的时候呢，就完全不批评，只重量不重质。
是。
第二种的人呢，是第二种的对照组呢，是你们呢可以批评，甚至他鼓励你彼此辩论。鼓励你有冲突。
是。
第三种是完全没有给你任何指示，随便你怎么开会。
随便开会，但还是要开会。
对，你开会
没有个别的，
可是没有特别指示你，没有特别要你说，我鼓励你辩论，也没有跟你讲说你都不可以彼此批评哦。结果呢，出来最有创意的呢是鼓励辩论、鼓励冲突、鼓励吵架的那一组。
第二组，
然后呢，第二组是呢，第二名的是不批评的那一组。就是说当年畅销书建议你说大家不要批评那个
最原始的那个想法。
那最原始的想法他的创意是不如这个鼓励批评这一组的啊。然后呢随便就完全没有给任何 guideline 的，没有给你任何指导方针的，他们是第三名。啊，而且鼓励辩论的那一组呢的那些组呢，他的创意呢是比第二名的多出了 20%。
哦，这是很大的数字了。
意思是说有辩论、有冲突、有吵架，事实上对创意是一种激发，而不是扼杀。所以当年那个广告公司的那个其实是那个老板想错了。然后呢，这个实验呢，这个研究呢，让人家惊讶的还有后续，就是说等到这些 开完会，小组开会都结束了，散会后，
嗯，
过两天，这些人再来再问一下，请问你回家的时候还有没有新的 idea？ 好，
结果
有鼓励辩论的那一组呢，平均每个人又多想了，平均每个人又多想了七个解决方案。
哦，
嘿，然后呢，其他两组每个人平均想三个。
哦、
就是说，这意思就是冲突、吵架、辩论，对你的不是开会中间会让你更有创意，连你开完会之后，连你回家之后都还会让你更有创意。
是，好，这就证明，brainstorming 还真的必须发生 storm， 是不是？
就是说，有批评、有批判、有冲突，不止不会消灭创意，而且还可以带来刺激啊。然后呢，我讲到这，我刚刚忘了，我讲了这个 brainstorming 这个 idea 哈、啊，这个书是哪里的书哈、啊？
嗯，
这是美国的一个科普作家琼纳雷勒的一个书，书名叫做英文书名叫 Imagine 啊，中文书名好像有点长，叫做你立刻可以活用的想象力。我讲这个书名可能大家不熟悉，可是事实上他去年这本书有上一个新闻，而且不太好的、
嗯、
就是说这本书出版社出版之后，这个政大法律系的副教授刘胡恩有在自己这个脸书上写说，这本书在美国有这个抄有一些段落抄袭的争议，美国有全面回收、嗯、为什么天下一直给他出版的、欸、天下有回收，而且有解释一下说，因为他有那些有争议的段落他有更改了、
哦、
不过我要说这个有点可惜哈，因为这本书在台湾因为这个有负面的新闻，所以他读者有点少，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书里面有很多概念对我们来说很有用的，所以我是在这本书，我这次特别介绍这本书里面讲的这个群体智慧、群体想象力的这个部分哈。
是，
嗯，好，我刚刚讲完了伯克莱加州大学做的这个实验啊，这个题目是如何减少旧金山湾区的交通阻塞，而且实验就分成三种对照组，而且呢，实验证明了冲突、吵架、辩论对创意是有帮助的。可是我看到书这里的时候，我马上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怎么说？
有可能并不是说当年那个广告公司的老板想错了，有可能是这中间隔了60年。是美国的小孩子被教育的方式改变了，
教育方式会使得讨论、冲突、辩论变成更有正向跟积极的效率吗？
因为这60年来，特别是美国经历过那个嬉皮啦、那个自由、那个解放运动的洗礼之后，在美国的课堂里面，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变得比从前还要平等很多，而且从高中开始呢，开始美国的课堂上有大量的讨论会 seminar， 就是学生不是大家坐在下面听台上讲话，是排成圆的一圈互相讨论的这个的一种上课方式。在美国的大学的话，讨论会的上课形式也非常常见、
嗯、
所以我认为这也只有美国才有比较常见这种这个上中学跟大学这种上课的方式哈。我会觉得是这样子的教育方式会让学生或者会让人比较觉得说，批评之后他不是说整个脑袋缩起来，而且他还会更有创意、嗯，所以我在想，这有可能是只有美国会这样子，因为我会想说，这种批评跟冲突会带来更有创意的话，到台湾的公司搞不好会行不通，因为我们的教育方式会跟美国不一样。这是我看的怀疑啦、疑问啦，因为我认为这个实验也必须在东方复制一遍，看有没有办法复制是同样的结果，我才能想说我的怀疑对不对？
在还没有复制这个实验之前，你对于台湾或者你所观察或者可能从前也可能参与或者听说过的这种 brainstorming 到底是哪一些、是有效果吗？或者说他们进行的方式跟你所想象的跟美国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我会说哈，最近日本有个很热门的公司就是乐天嘛，啊，乐天其实他前几年他有改变了一个他开会的策略，就是说呢，开会你绝对不可以想到什么 idea， 主管就可以把大家叫进来开会。主管必须在一天前或两天前把要开会要讨论的题目写详细发下去给员工、员工都要各自想过之后，必须给员工充分时间考虑之后才可以一起来开会，就是员工私底下先想过这个问题，到了开会说大家再把大家想到的东西交出来，然后大家再一起讨论。我会觉得这个也比较像贾伯斯的皮克斯他们开会的方式、不是说你在还没电影还没拍之前大家就拼命的大家就在那里脑力激荡，是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半成品的大家才来讨论这样子。
是，
我会说这个才是说有效的集思广益，而不是说
那一定是老板级的或者是领导者提出 brainstorming 的这个概念跟要求吗？
我会说是因为以将来的工作的方式的话，不会再是直往直的往下的上到下的一个工作形态的，应该是大家对很多 projects， 我会说应该各个计划的负责人来召开会议的时候，必须是说已经给充分的给大家，
至少是半熟的，
已经半熟了，嘿，不要说大家什么都不知道就来开会这样子，嗯。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好，我刚刚讲到这个脑力激荡是开那个会是没有效的，可是我现在还是要讲几个有效的方式，哈，为什么说呢？在这个一个人开，一个人在那里想啊，或者一群人在那里想的话，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想，反而会想的比较多。哎，其实有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是哈，这也不只是教育的原因，应该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联想的能力其实都不太好，再怎么厉害的，再怎么有创意的，再怎么厉害的艺术家，例如说小说家好了，那开始想好要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认为呢，他没有很用力，很用力的话，扔掉很多稿子的话，他想出来的一定是也是最俗不可耐的，或别人已经写过的故事。
那没有把握，那没有把握，小说家就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小说家常常在那里丢废稿，我想就是因为
是或者是 delete， 现在叫 delete，
对 ，delete 啊，就是在那里发呆，就是你再怎么想话就想过，天哪，这个别人写过了，所以一般人的自由联想能力本来就是不好的啊，所以呢，这又是一个科学家做过的实验啊，因为他们给的这个自由联想的一个测验，就是给一个颜色啊，蓝色啊，请大家那里想蓝色让你联想到什么啊。再怎么有创意的人呢，想到的也是天空，
海洋，
威尔刚 ，IBM， 就是这些都是大家都想得出来的啊。可是呢，科学家发现有一个 pet ball 的确可以增加大家开始天马行空乱想的能力啊。例如说，科学家如果说呢，他故意呢安排一个庄脚，这个庄脚呢、一开始就被分数说，你就故意讲一些扯很远的东西。
故意不讲天空海洋威尔刚，
我们就讲一些甚至跟蓝色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关系东西，例如说讲草莓派之类的。当一个人被安插了一个这样子的庄脚进去的话呢，马上大家就开始会讲出一些真的很有创意的联想。
添乱的人可能会带来 brainstorming 的好处。
是的，就是说，当他一个庄脚，而且故意他把这个联想扯得很远的时候，而且甚至是扯到错误的时候呢，他其实会增加整个群体的创造力。这个东西叫做唱反调的力量。当一个人有正在唱反调，而且呢，因为他带来的大家跟他一起开会的人，大家听了都很惊讶，而且呢，大家都要想办法去理解说，他怎么会想到这个草莓派呢？这个时候也让每一个人检视自己的被限制的视角，所以想要办法去放宽自己的视角。所以当一个人再来讲草莓掰进去的时候呢，马上呢大家就会开始想出蓝色啊，也是一旦蓝色的影响，会想出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了，玻璃、南极、北极啊，甚至那个会想说瀑布啊，就是说开始大家就会想说，马上会跟本来想的海洋啊、威尔刚那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是说当场有一个跟大家很不一样人、有一个唱反调的人的、反而是可以增加群体的创造力的。
这个唱反调的人他随便吗？是说他并不见得要受过特别的训练，也不用，
他就是可以，他就胡说八道一下，马上呢大家的这个脑袋震荡了一下的话呢，马上大家都可以觉得哇，原来这个也可以讲，那我可以再乱讲一些。所以我说这个马上就增加群体的创意。
这是第一个，自由联想必须来一个添乱的。
那再来呢，有一个科学家是研究啊，他研究的是从这个1945年到1989年的百老汇音乐剧啊，因为百老汇音乐剧是绝对一定要运用到群体的创造力的啊，有制作人啊、导演啊、那个作曲的啊、写歌词的啊、还有编舞的啊，一定没有人什么都懂嘛哈。然后呢，这个研究呢，研究是这些创意的这些核心团队彼此的 match 的程度，就是说他去数说，这群人谁跟谁已经合作过几次啊，谁跟谁是第一次来合作的哈。所以呢，如果有一个团队，大家本来全部都这个核心团队，大家都已经合作过了，而且他们就很熟得不得了，他给的分数就是五分，如果呢这些团队呢，这个核心团队从前大家都没有合作过。他给的分数就是零分。结果呢，他发现了一件事情， 当这个 Maggi 的程度小于 1.7 的时候，这个百老汇音乐聚会保证失败。因为大家都不熟，
哦，
所以光花在那里沟通，花在那里交换理念，就已经很花时间了，所以你会浪费大堆时间，没有办法来反而寄出，因为可能要说服别人为什么是这样想，为什么这样子，要取得别人的信任，就很重要的啊，
但是，
所以就很困难的。
但是如果是接近五的呢？
啊，他说呢，大于 3.2 的话呢，失败的几率也会蛮大的，
哦，
啊，因为呢，大家都太熟了。所以呢，大家你要想什么，我要想什么，我讲什么，你会反对，大家都已经很知道了，所以自然的，所以这样子的团队也不会特别有创意。
嗯嗯，
对，所以呢，他要举一个例，在百老汇呢，最多才子在工作的，就什么作曲家最有名的，作词家最有名的，编舞家都在百老汇工作。那个时代叫20年代，因为我们知道20年代好莱坞还没起来，好莱坞还是默片的时代，嗯，所以那时候最好的戏剧的人才全部都在百老汇，才子最多。可是啊，在所有的各个年代里面啊。音乐剧呢，百老汇音乐剧失败比率最高的也是二十年代，才子最多，可是他失败比率也最高，因为他们的团队都是同一批人一直重复。
哦，也就是他是五，
就是大家都是五，
太过于熟悉，
是大家太熟了，所以呢，你的音乐反而也会让你的这个创意没有办法变好啊。那他说呢，最好的这个 match 的比例呢，是要在 2.4 到 2.6 之间，就正中间而已啊，
嗯。
那他说意思就是说，这个核心团队里面要有很熟的朋友，可是也一定要有心结。
是
啊，所以他的举的例最成功的例子就是1957年百老汇历史上一个最成功的音乐剧《西城故事》啊，
嗯，
它里面呢作曲家Bernstein 啦，还有编舞的啦，罗宾斯啦，还有制作人啦，大家都熟得不得了，可他们刻意找了一个大家都完全都不认识的作词来加入这个团队，那个人叫松胆啊，就是说这个团队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团队。
而且不要忘了，《西城故事》也是改编一种我们看起来也很熟悉的故事，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可是他也是第一次把社会问题啊，就是说那个街头的那个种族问题，
帮派
到百老汇来这样子，所以他有旧的元素，也有新的元素，而且他的团队也一样，有大家都很熟人，可是也有完全的新人啊。所以看到这个的时候，大家要想到企业家，你不要老是在身边放你最熟悉的人。有时候你如果是一个有创意的人的话，我认为你应该要。逼自己每一年每两年要交一个新朋友，这样子不要老是让身边的人永远都只有旧朋友而已。
嗯，对，有一些搞了很多年的老搭档，也许他们如果还需要更上层楼的话，也要劝他们拆伙吗？你是觉得？
啊，不用拆伙，我至少要找新血进来啊、哦。然后好，那下一个再讲一个新的实验。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12月27号礼拜五 ，Joy 时间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实验，关于 brainstorming。
好，那再来呢？我讲一个哈佛医学院有一个学者呢，一样的，他这次要研究，就是说，因为现在论文也都需要共同作者嘛，
嗯，
所以他这次呢，研究是共同作者的办公室之间距离多远。办公研究地方距离多远？
这个听起来像那个不可以再做的诺贝尔奖一样。
对，然后呢，可以对这个论文的引用数目有没有影响啊？他呢调出了35000篇论文，然后请他的学生一个一个去调查，说他们共同作者之间的那个研究室距离多远哈？
嗯，
结果发现引用数最高的那批论文，
嗯，
他们呢平均的那个研究室的距离呢是10公尺
啊，10公尺。
哎，意思，然后呢，只要是距离1公里以上的，在我们来讲，台大、政大就超越1公里了嘛，哈，引用数就会小很多。意思就是说，在网络的时代，在我们来讲，好像现在说什么跨国合作多重要的时代，
是
面对面碰面，而且常常碰面还是重要的。
哦，是这样一个逻辑。
哎，
那他不是两个人就更熟了吗？
要熟，可是
熟的话，
可是有一些创意，就是面对面才会出来。
嗯，
好，所以这个 idea 呢，有影响到后来美国的这个大学啦，还有甚至说企业总部的这个设计啊，像这个贾伯斯啊，他的皮克斯就很有名的，皮克斯的那个办公大楼是一个圆形大楼，
是
啊，而且呢，贾伯斯坚持信箱、会议室、员工餐厅、咖啡吧 全部都要在那个大楼的正中央。
嗯哼，
就是无论如何，就各个部门的员工，你一定要在正中央一定要碰面就对了、
嗯、
啊。而且呢，洗手间呢，本来别的地方还有洗手间哈、啊，然后 Steve Jobs 就坚持说洗手间也都要正中央。
嗯、
啊，后来这个洗手间不够，所以他去别的地方也必须要盖洗手间。为什么呢？因为呢 ，Steve Jobs 相信最好的碰面能够激起创意的那种会面，不是刻意来开会，而是一定要碰巧，嗯、而且要事先没有约的那种。嗯
事先没有约定
的那种、嗯啊、而且呢企业得跟实验室跟大学实验室也都发现了，因为一定在这种办公场合一定有很多这个碰巧会面嘛。
嗯哼，
如果一个大楼呢是垂直型的，就是一个高楼，
是
最常发生碰巧会面的一定是电梯。
嗯，
电梯是一个只要到了你到了楼层那个谈话
就分手了，
谈话就会强迫结束的。
嗯
哼、啊、可是你如果是在走廊碰巧会面，常常就会等到你们聊到出一个结果了才会分手。所以呢 是扁平型的大楼会比垂直型的大楼更容易激发创意。
嗯，
那再来呢这个作者呢介绍了一个这个全世界的那个学术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最多创意的大楼，就是 MIT 的20号大楼。
嗯，
它是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20号大楼 Building 20啊，它在1942年美国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突然 MIT 接了很多国防的这个研究专案，然后它没有空间了，所以它临时盖了一个违章建筑。啊，那本来是大战后就要拆掉的，因为那个完全不符合消防法规的。
嗯、
可是大战后呢，因为又涌进太多学生了，所以呢，每个科系呢，只要有新的一个实验室，他们那里没有空间的，全部都塞到这个20号建筑来。啊，所以这个20号建筑呢，变成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创意的大楼，因为电玩也是在那里发明的，海军用雷达系统也在那里发明的，微波炉也在那里发明的，航式机的语言学的理论也在那里发明的。
对对对，航式机就是 Chomsky 是吧？
就 Chomsky 啊、也是在那个大楼办公的。为什么呢？那个大楼的第一，它扁平，
哈、
第二，它是一个那个房间的那个编号很乱七八糟的，就是你又要找
一个找错，
你已经在那里工作十几年的人，要去找一个另外一个房间，另外一个实验室，你一定会迷路，而且一定会绕了大半天。哈，而且它都是个大杂烩，因为每一颗系的不要的实验室全，只要是没有地方的实验室，就全部都安排到这个大楼里。哈，所以这是为什么它是一个最容易让你啊
不小心碰到一起、
然后没想到哦，这里有这个东西，所以呢，连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个音响公司Boss 哈，也是从这个大楼里面发明的。
嗯，
哈，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讲这次的这个结论啊。如果说你临时有一个问题啊，主管临时有个问题，请大家来开会，那保证没有用。
是
啊，你一定要做的话，你就请给员工先两天的时间，让他们知道题目是什么，去思考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点，就是你的组合要对。
嗯
哼，啊，你的公司的员工的组合不要太一元化。你在 interview 的时候，不要老是都找说，跟我们老板想法一样的人。公司有一些异议分子，有一些唱反调的人，有时候是好的，开会的时候是好的啊。所以你的多样性要够哈、啊。然后呢，别老是同一群人。所以你的公司如果全部都是老员工，这不是好事。
是，
好、啊，你偶尔还是要这个要有新血进来啊。然后呢，你的公司的这个办公室的设计呢，意思就是你的厕所啦，或者你的饮水机啊，不要老是在最边缘的地方，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创造太多的不期而遇啊。然后呢，公司里面的员工常常有不愉快，只要是为了公事而不愉快，这不是可以，因为很多公司老主管会想要尽量把这些冲突压到最小啊。他说这个冲突是没必要压下来的，因为不愉快有时候是一件好事。
是，
如果大家都习惯了不愉快啊，而且不愉快之后又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这对你的企业文化的创意反而是会比这个还比较好，因为人类的脑袋就是必须要有摩擦才会有火花，所以我是给大家提这些建议，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减少开会，而且开会的话也可以缩小时间。可是呢，移动下，
你再这样讲，更积极的做法是应该创造更多不期而遇的机会。
这是我想，这个也
跟不同的人不期而遇。
对，这也是历史学家来讲说，为什么历史上有一些时代，就是有一些都市在某一些时代，例如说14世纪的佛罗伦斯啊，或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就是有一些时代的某一些城市，就是会有特别有创意，因为这样你必须在那样子的城市工作。这个聪明人跟聪明人之间的不期而遇才会极大化。
可是这世界上笨蛋是比较多吗？
我想聪明人就是比较容易跟聪明人有话讲。可是重点是那个空间的设计，或者说大家聪明人都要来住到都市里面，才有可能有这个不期而遇的聪明人跟聪明人不期而遇的机会。
Brainstorming, 好像也有不同领域会出现的比较多吧？
不同的领域，
嗯，
我会说。 例如说大春你是学文学的，我认为你可能就是跟音乐的，哦，你有没有觉得你跟别的领域人也比较容易有这个脑力激荡，哎，就是说大家的
完全不同领域，
对，就是说我们其实跟，我们也要想办法去让自己去认识跟自己完全不同领域的人。如果你平时，我说你做的工作，如果你需要创意的话，我对你的
建议不应该去跟其他的同行在那里 brainstorming， 是吧？
不要老是跟同行相濡以沫，哎，你要多多的去认识不一样的人，哎，然后不要老是说哇，我的朋友都交很久，这也不是好事。你要有，你一个人要有旧朋友，也要有新朋友，
嗯，
特别当我们变老之后，新朋友很重要。
除此之外，你觉得对于一个，就你的广泛的阅读来看，或者你的经验来看，这个大概什么年龄就可以开始有意识的去从事这个 brainstorming？
我会说哈，我会说是到了我年纪大了之后哈，年纪大的时候，人到一个年纪，一定会觉得说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想过了，别人在想的事情，我们都会说啊，这个我已经想过，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会觉得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教跟我们自己视野完全不一样的人，看法完全不一样的人，就会变得很重要。要不然我们真的人一定会变笨啊。比尔盖茨其实在差不多三十几岁他就讲了，人家说问他说你最怕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怕老。哎，那他说你怎么防老？他说我一定要让我身边到处都是最聪明的年轻人。
嗯，
哎，我是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哈。那当然也有人用刺激自己创业的方式是旅行，可是这个旅行的话，我就会想到爱默生有一个很有名的判断一个人是聪明还是笨的方式。
哦，
他就说如果一个人旅行大半天回来的，发现他还是同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笨蛋。
另外，以你的经验来看，这对你来说，这完全是个人的哈。所以你受惠最深的、最多的一次 brainstorming，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常常来这里，你上节目，常常有 brainstorming， 特别是当你看法跟我不一样的时候。
我是常常跟你看法不一样。
对，那常
讲完以后我就忘了呀。
而且常常我的我被你刺激出来的看法，常常不是在节目中出现，都要我回家之后才想到。
哎，这个不错，替我们的节目打打广告啊。好，谢谢 Joyce 我们带来的 brainstorming 的迷思。脑力激荡有的时候可能有用，大部分的时候如果照现在一般公司行号，尤其是那些创意公司，你的创意总监所领导的这个 brainstorming， 往往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聊天打屁，好像是这样。
你就浪费时间，而且呢，通常那个会如果开很久还没有办法结束的话，一定是那个主管不想担责任。